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下面带您关注一下哈，这个中共政府，中共这个它是怎么样用金钱来腐蚀美国媒体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共的大外宣呢，其实不被人信任哈，因为就是党的喉舌嘛。但是呢，您知道吗？中共是每年花费大量的金钱啊，致力于在这个国际主流报刊上去插入它的硬广告啊，把这个大外宣的文宣内容呢送入到了千家万户哈，包括你我当中。那么它主要是依靠一种叫做借船出海，讲好中国故事，赢得全球人心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啊。那以上讲的这几个词呢，都是带引号的了啊。那么比如说呢，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时代周刊哈 Times， 它就允许呢这个中共啊用每页上万美金的价格啊来去在它的杂志当中进行这个插页。那这个插页设计的好像新闻啊，有标题配图和长篇的文字，但是这全都是付费做的。包括这个洛杉矶时报啊，它有刊登整版的北京专版，或者在今日美国 USA Today 都有关于中国经济自然文化的这个中国观察专栏。那么这些都是每页花费几千美金哈，由这个中共的大外宣来购买的。那么这些报刊呢，还和中共的英文版喉舌媒体叫做 China Daily 互相之间有合作，这个 China Daily 呢就是他们的付费广告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 Farah 的报告啊，去年中国日报每个月向时代周刊支付了85万美元的广告费，专门刊登这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文章，同样每月向洛杉矶时报支付34000美元啊。然后今日美国呢，去年则是收到了107500美金的这个广告付款啊。那么这个看过中国日报夹页的人哈，其实对这样的手法非常熟悉了哈。这和侨报里面的今日北京、今日广东、今日武汉等等等的这个专版呢非常的相似，但是不同的是，侨报它的上面呢没贴广告的标签哈，也没注明说更多的信息呢是要在美国华盛顿司法部进行备案的啊。那么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啊有名的刊物都有刊登过这种伪装成像新闻的，但是是为中共大外宣宣传的这种广告啊。那么之前呢，美国政府并没有插手去管，在川普任期之内啊，把几家中共的喉舌媒体列入到外国代理人之后呢，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变啊。其实这种欺骗美国读者借船出海的事情呢，早在30年前啊，中共就开始做了。如果你把美国的新闻编辑室比喻成为推出报纸的品牌印刷厂，那么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呢，就很像投放大量资金到各个品牌印刷厂为北京大外宣啊导入传送带的这个这么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在过去四年当中，据统计 China Daily 为此投放了上千万美元，每页收费10000美金的话，四年就能散播1000页的内容啊。那么这些主流品牌主流报刊呢，每天能够触及成百上千上万的这个美国的读者。这种宣传模式刚才说了30多年前就开始了啊。那主要带领这股风潮的有两个人物，其中之一就是侨报的第一任社长，叫做熊斐文。在90年到95年期间啊，他是这个侨报的社长。那他呢是人大党史系毕业的一位中共的党员，被中共派到美国来担任这个侨报的社长的。之前呢，他在香港也担任这个中国通讯社的社长兼总编啊。那么这个侨报呢，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啊，他就是这个和中通社、中新社一起隶属于中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系统下的啊，也叫简称叫侨办啊，就是这个就是中共大外宣的这个一个分支啊。他的这个侨报和纽约的中新社甚至还用一个办公室啊，侨报的资金版面内容全部来自于中共的政府，本质上就是党媒啊。那么侨报在商业登记的时候呢，却伪装成美国的当地的注册商来进行做的。可是这个当地人并不拥有实权，实权却在北京派遣的 那个人手中啊。他们这么做呢，是为了规避美国的法律禁止外国政府在美国经营报纸媒体的限制，其实就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同时乔报也隐瞒了他的资金来源。在2011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乔报的老员工啊，向大纪元来投书揭露了，说这样的党媒呢，每年都从乔办啊获得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的资金，因为读者呢和观众非常的稀少啊，就必须依纳这个从中共来的钱才能养活他们的运营哈。所以由此可见，你看这个中共他老是说他们不干涉别国内政，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从来没有停止透过海外的这些党媒党的喉舌进行政治宣传，并且推广他这种专制集权的统治哈，进行欺骗性的这种宣传。那么我们还有很多这个细节哈，比如说呢，侨报的牵线之下啊，像什么广东省的大外宣，然后先后还办了法国版的什么欧洲时报、加拿大版的现代日报、巴西版的南美侨报，遍及全球啊。那么中国的这个新闻呢，中共想要宣传的内容，这种插页呢，就后来就逐渐的以这种方式哈，一开始说的是插到这个侨报里面，侨报就是借船出海嘛，那么慢慢慢慢呢，又引入到一些西方的主流媒体当中了。那么这时候就有第二个关键人物，他是叫熊德龙的一位印尼富商。他在1995年10月的时候，以300万美金呢，收购了一个亲台的美国华文报纸，叫做国际日报。买了之后呢，他就把它改了方向了啊，大量增加这个中国大陆的报道，开设什么今日云南、今日贵州这些专版专栏。同时呢，他也瞄准了这个英语媒体和读者，在加州最大的洛杉矶时报上面投放广告，每周用八个版面啊刊登中共的新闻，开设英文版的这个中国福州、天津等等各个城市的专版介绍，专门打造中共的形象啊，还包办了这个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文汇报在美国和印尼的发行，就是这个叫熊德龙的人物啊。那么这个熊德龙收购国际日报之后呢，还把报纸给了前面那个侨报的第一任社长熊斐文来打理啊，这两人可以说是互相这个勾结哈、啊，互相配合，然后把中共的大外宣的这个文宣内容呢源源不断的哈、啊、向海外来输送啊。那么中共对于海外的党媒的控制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亲生子啊，经常通过隐藏的资金和人物真实身份来遮掩，不让外界了解到他的这个真实情况。但是对于领养的呢，就是那些外来的这些这个叫做媒体呢，他们就没那么多顾虑了哈。哎，所以这个他的这种经历呢，其实非常的典型哈，就是用他们这种就是叫做借船出海的方式呢，帮助中共进行海外的这个渗透哈。其实谈到熊德龙，他还有很多故事哈。他本身就是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在被这个孤儿院，在孤儿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他是老外的长相，但是母语是中文。82年移居美国，在中共的特别支持之下呢，成为洛杉矶地区的头号的亲共侨领，主持了很多中共的集会，红极一时。9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然后呢，这个熊德龙成为了中国门捐款的丑闻关键人物之一哈。那据调查呢，他向这个民主党捐赠了和中共相关的资金，然后呢，在募款活动当中还坐在这个主桌啊，就是克林顿和格尔副总统的旁边。但是这个熊德龙他也不会说英语，也没有绿卡，更不具备做政治现金的资格，他怎么就坐到这个克林顿总统和格尔副总统旁边了呢？这个就是当时最大的中国门丑闻哈。还有就是他有非常多的这些争议啊，包括这个美国司法部长啊、 CIA、 FBI 国家安全局局长啊，曾向国会报告说他们有非常可靠的情报显示这个熊德龙就是中共政府的代理人。他的这个家族呢，给民主党的40万美元捐款当中有一半来自海外账户，这个资金呢经查就发现是来自中共的哈。哎，所以根据这个当时的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指出说，执法部门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呢，中共为了赢得海外的影响力，在美国的影响力，采取了三管齐下的策略，就是利用美国的亲共代理人网络，非法向政客们输送政治现金，然后呢，向目标政客的亲属提供经济利益啊，比如说让他们在中国大陆有利可图，做一些生意。其中这个熊德龙呢，就是被认为输入 向美国输入金钱和宣传的一个主要的管道和代表的人物啊。所以后来随着美国的调查呢，熊德龙就逃了，逃到中国去了，到现在还没回到美国。然后这个侨报的开山社长熊斐文呢，后来就消声了啊，就是人还在，但是再也不出声了，被国会召唤呢，也不出来作证。所以就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为什么美国政界哈能够被中共钻了空子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关注。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正在带您关注的呢是中共啊如何利用向美国媒体的这种渗透来影响美国的舆论哈。那么刚才谈到他们采用一种叫做借船出海的方式哈，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刚才谈到的这个熊德龙哈，也是主要推动中共的这些外宣内容在美国铺开的一个操盘手哈。他早些年呢就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当然是中共的媒体的访问的时候说哈，他说他所掌控的国际日报呢，就是靠把自己的船借给中共媒体来用，然后呢才让自己摆脱经济方面的困境哈。他总结一个特色发展道路，就是和中共的报纸合作，利用自己的网络，那么叫做借船出海，让中共想要宣传的信息呢及时送到海外的侨胞面前啊，这就是他的操作方法啊。就是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个什么国际日报这个报那个报，以为是海外的媒体，其实这艘船呢已经被中共掌舵了啊。那么这个借船出海对美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过去20年间，中共的海外影响力是不仅范围更广，力度更大。这种影响在《华尔街日报》华府有线电视节目当中呢，都非常的明显。美国国会在2017年曾举办一场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信息控制、全球媒体影响力和网络策略战。其中自由之家东亚高级研究分析师 Sarah Cook 作证时谈到，中共的外宣行动呢达到了三大目标。第一，就是塑造中共正面的形象和对中共独裁的良性看法，来鼓励外国人的投资，以及边缘化、污名化或者全面压制反共的声音以及尖锐的政治评论。那库克呢在他的证词当中还谈到说，中共压制中文意见媒体的手段呢正在扩散到主流的美国媒体当中。比如在2017年1月的时候，中国观察在《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广告插页中呢，直接攻击神韵艺术团和法轮功群体，使用中共官宣的语言，并且呼吁读者抵制在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神韵演出。尽管神韵呢在世界范围内是广受欢迎哈，票房常常爆满啊，而且这个需求非常的旺盛。那 Sarah Cook 就举例说，这就是中国观察第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用假新闻广告的方式对美国本土的中国异议团体、艺术机构进行仇恨言论的攻击。那库克认为说呢，中共每年投入几十亿美金用来做搞大外宣和媒体的审查，但是效果都是有限的，因此他的手段现在变得更加的隐蔽和复杂了。从中长远来看，随着中共和美国媒体之间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呢，这可能对于某些议题施加自我审查的压力，引发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影响的一个深切的担忧。那么中共现在其实呢被发现不光是借船，甚至啊也开始过渡到买船的方式哈，来进行它的外宣渗透和宣传。这个植入式新闻的独特方式呢，模糊了新闻和宣传之间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本地啊地方媒体的这种衰落。2021年呢，中国这个记协网络啊发表了文章，讨论说怎么样展开更隐性的宣传啊，就像那些认为就是即使自称独立的西方媒体也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资本的影响。那所以呢，这个中共在美国法律的约束之下哈，就近几年来更加积极的试图从借船过渡到买团，透过美国的个体企业家接管西方文化媒体，就类似马云在香港买了南华早报的这个操作。中共在全球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秘密行动和操作呢，也是一个新的趋势啊，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旅美的中国学者何青莲呢，在他的著作叫做《世界华文媒体的政治版图》当中就指出说，许多国家的华文媒体早已经被中共以多种方式来控制了。和90年代初相比，这些媒体的报道内容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更多的去谈中共的这个政治经济发展，忽略人权的侵犯、社会抗议这些敏感的话题，几乎成为了新华社这个党喉舌消息的延伸。这些媒体越来越像宣传品，根本没有办法依赖市场的机制持续运作，只有靠讨好北京政府才能活下去。所以这也引发了美国政界的这个担忧和警告啊。北京向海外媒体投放广告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和美国的觉醒呢，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新的 FIRE 的报告当中呢，华盛顿邮报已经不再是中国日报的广告合作伙伴了。那么去年11月底 FIRE 报告显示啊，就是和中国日报合作的美国广告伙伴已经从过往的几十家只剩下了四家，另外还有一些维权组织和美国政治人物发起请愿，直接向这些媒体发信说，要求他们立刻停止刊登中共官媒的内容。联邦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还有 Chuck Grassley 在今年3月呢，还给媒体一封信当中特别强调说，继续和这个中共的官媒合作就等于向美国公众传播中共的宣传。那么就点名啊，任何在美国的企业包括新闻机构都不应该帮助合法化中共的这种行为来替中共传播谎言。那么所以这就是摆在媒体面前的这个一个考验了哈。但同时呢，我觉得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份报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擦亮双眼啊，当看到这些中共发来的信息，花钱买来的这些像新闻但实际是假新闻的内容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能够明辨是非了哈。好，那么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明晚再见。